平一样，他已经从神那里把那个地契已经拿过来，神说你求我，我就把地产赐给你。所以而且他配着，为什么？因为他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他付了十七舍客了，是不是？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现在你知道，就是因为他一揭开契，第一匹马赚，第二匹马，第三匹马，所以这个当然跟什么？跟这个地有关系的嘛。一面揭开契，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全世界说，今天撒旦握在恶者的手，今天撒旦就是全世界握在了恶者的手下，撒旦盘踞这块地是什么？是非法的，他根本非法占有这块地。他虽然是世界的神，但是他是篡夺神地位的。这是一面是宣告不错，但另一面你怎么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从撒旦的手里夺回神所失去的那些领土？这和什么？和福音当然发生关系啊。因为福音一出去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福音的结果是什么？福音的结果就是叫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如果这些人被神救回来了，变成神的顺民了，你看看本来全地不是沦陷区吗？本来耶路撒冷不是沦陷区吗？现在你看看有一部分的地方就是自由区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借着福音，现在我们的神让天来掌权。起头是120个人身上掌权，然后是3120个人，然后是8120个人，然后是几万人。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想想看，如果耶路撒冷有1/4的人都归向神，那是证明什么？证明这块沦陷的版图有1/4神把它拿回来了。所以这就像什么？这就像罗曼底登陆以前，前一天晚上你看盟军就把伞兵部队就在敌后降下去了，然后等到罗曼底登陆的时候，那么里外夹击，最后就拿回来了。所以证明说，今天在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以前，你看教会像伞兵一样，然后从天而降，我们得着桥头堡，扩大他的自由区。那么等到我们的主一回来，脚踩在橄榄身上，他就罗曼底登陆。那个时候里外一夹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地上的国，就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这个时候就撒旦就蒙羞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的 program 之一，这是整个神过程里面的。所以现在你就懂了，这里福音是为什么跟这个连在一起？当然连在一起，那么否则弟兄姊妹你连不起来的，你看见没有？否则的话，你只是什么呢？只是反面的来宣告撒旦的，宣告撒旦的篡夺地位。但是你积极上，我们的主怎么做呢？我们的主当然借助他的教会。所以他说，我要建造教会在我这磐石上，然后天国就被带进了。天国带进来，门一开，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阴间的门就不能胜过他。然后教会到哪里，就把天堂带在哪里。然后呢，就从敌人的手下就把那些顺民又带回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传福音乃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事。每次传福音，撒旦就有很重大的损失，有的时候是伤亡惨重。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福音这件事是轻易不得的。你要看见背后有多少的祷告，这不是随便外面热闹一下或者一个活动而已，不是的。我们要看见说，这个和什么？和这个很有关系的。所以现在你看，第一匹马乃是指的福音，从主升天以后，你看这个马一直跑到今天，还在跑，很清楚的。但那么所以呢，你看见吗？他说有一匹白马，然后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圣经里面叫有弓，一定背后有箭的。而且这里呢，没有看到箭，就证明说箭已经射出去，已经射中王敌。这就是诗篇45篇，那里是告诉我们。所以呢，你看见福音果然是打中了仇敌的心脏。你去读，这个诗篇45篇是讲了射中王敌的心。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你打到了他的心脏的地带。那你如果仔细去读历史，你发现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果然是应验，果然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而且并且有冠冕赐给他。这个冠冕我们说过是个锦标的冠冕，看着。然后呢，他便出来胜而又胜，他不光得胜，而且要继续的得胜。那么这个是一直什么？一直等到主回来。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一个活物说来，第二个活物说来，第三个、第四个，我们已经引过这个什么 专家，就是圣经学者的意见，那就是我们说过的，就是那个 Dean Offer 啊，他很会读圣经，他认为说这里的来不是对马说的，这里来是对我们主说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看整个启示录到最后，那个是圣灵和心腹说的来。那么听见这话的人，然后这个听见的人也该说来，然后呢有声音说我必快来，然后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如果四活物是代表受造之物，在那里叹息，巴不得我们的主早一点的回来。所以可见这些四匹马是一直到什么，到主回来的，一直到主回来，这个很清楚的。所以第二匹马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然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起头所以看见那么一定，那么哪里有福音哪里就有逼迫，对不对？因为阴间的门就打开了嘛。所以阴间的门一打开，一去拦阻福音，那么当然撒旦从起初就杀人了，他把大刀就拿出来了，战争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地球上的板块，政治的板块就移动了，地球政治板块一移动，那么在这个移动里面，教会就受逼迫了，教会就受逼迫。所以这就是罗马帝国最早最早两三百年的故事，你看那么，然后这个就有流血了。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有一，然后呢第三匹马出去，然后第四匹马出去。那如果主今天还没有回来的话，可见这些四匹马还在跑，而且应验在我们的身上。那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个四匹马严格说的跑到最后的时候，它是全球性的，你看见没有，它是从全地上夺取太平。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匹马呢跑到了我们二十世纪，就是上一个世纪，就很清楚上一个世纪不要忘记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跟第二次，我们一直害怕有第三次，我们不知道第三次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已经经验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跟第二次，那么你看看那个从地上夺取太平的情形，那是很清楚，那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很清楚的。当然最后是哈梅基督的战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马是越跑越快，然后呢范围越来越大。这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这个地还是指着罗马的版图来说的。但是等到后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你看是全世界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匹马的发展是这样。那么还有呢，这个第三匹马表面上是饥荒，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懂得那是指着什么，指着经济大恐慌来说的。那么尤其你看等到经济萧条，那么目前大家全世界做生意，对不对？那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说这个第三匹马就很明显的。这个天平啊，不是拿来天平普通是称贵重的东西，不是拿来称麦子的。所以你要问这个麦子到底有多少粒，用天平来称，可见这个麦子很稀罕，所以根本是饥荒的情形，油和酒都不可以糟蹋。所以到了有一天，你看见了这个敌基督，这个要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谁呀？这个未来派的弟兄们。就是根据这个预言，他认为说将来呢，将来这个敌基督来了以后呢，当然因为第一匹马是敌基督嘛，来以后，他说这个起头，他们说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那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了饥荒了，那么有了饥，所以有的人认为有了饥荒以后呢，那么连阿拉伯国家可能都不行，有石油国家都不行。那怎么办呢？结果可能到有一天回这个许多阿拉伯世界就说好了，现在我们需要钱，那么我们呢有三个圣地，第一个是麦加，第二个麦迪纳，第三才是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全世界都那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都争这个第三个圣地，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说是我们的，它只有这么一个圣地，阿拉伯人说这是我们第三个圣地。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如果到时候真的很饥荒，这个到时候饥荒不能解决的时候，那么很可能他们中间有的经济学家就建议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个第三个圣地，就是圣殿山，我们干脆把它拍卖了，谁出的价钱最高我们就卖给谁。那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全世界所有犹太人可能包括基督所有的财富通通集中了，一定把那块买下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这个圣殿山不需要流血的，你可以和平的把它拿下来。那么那个时候圣殿就盖在上面，我们的主就要回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回来以前圣殿一定要重建。那么这个读预言的人，当然包括我们刚才说未来派的子们，当然是指着这个来说，但是他们的这样解释有难处的，就是那要证明教会已经全部背弃了。那么其实呢，这里和被背弃不背弃没有关系，这就给我们看见在主回来以前，很可能我们今天就已经在第三个营，那我其实我们已经经过了，不是没有。那么实在说来，我们已经是在第四个营，是很清楚，因为到了第四个营，你看根本是死了。那么这个四分之一的要倒下，今天我们每三个到四个人会得癌症，这是医生告诉我们的。本来我是一直以为是四个里面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Nancy 弟兄 Nancy 姊妹，她也是医生，她说根据最新的她读到的，好像是每三个里面有一个，当然不是每一个都因为这个死的，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死的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在那里猖獗了，借助所有的化学，那化学其实化学致癌是比核子致癌不知道厉害多少倍，很多很多的原因。那么当然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当然跟瘟疫啊什么有关，那么还有包括像艾滋病啊，然后SARS我们给我们带来了恐慌的，你不知道将来哪个根茎不对，哪个什么地方又不对，那么到时候可能有一种东西根本我们不能够控制它的。所以根据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了刀剑饥荒，刀剑当然包括恐怖分子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所在的的确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饥荒瘟疫还有野兽要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所以我们相信说的确确到了第四个印，尤其是如果到处就将来如果恐怖分子再进一步的能够再更厉害的话，那么圣经的预言果然是不错的。我们大概今天呢可能已经到了第四个印跟第一个五个印中间，所以这个是就着我们对于这个第六章的领会。那当然我们自然的就去注意它神的话到底是怎么应验。那么好了，如果我们是这样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所站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所站的位置是在历史派跟未来派的中间。未来派是一直推到将来，所以你不能应用这段事，应用这段事情，教会就已经被提了。你看见没？在我们没有这个难处。那么对于这个历史派的人呢，他们又是在历史上去找应验。那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啊？因为圣经明明把我们放在中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你可以拉住历史派，这个时候你可以拉住未来派。那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真的把主的话好好去默想的话，你忽然就想起了，你就会想起什么呢？就想起这一段圣经啊，其实是给我们看，就过去2000年，应该有一些预言，应该这个四匹马是，就是大原则来讲，已经把它勾勒出来，已经把它勾画出来，很清楚，很清楚。就是整个2000年来，整个历史的走向是往这是这样走的。那么，而且呢，一定在历史上已经应验，因为否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队伍当然约翰来讲那个时候第一匹马才出去，所以这个当然是预言嘛。那么这些预言当然应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我们不是把这个第四章一直推第五章推到将来，第五章就是主升天，那么如果这第一匹马是从升天开始马跑的话，那么这些这个饥荒啊什么，这个当然应该是应验在历史上嘛，这个很清楚的嘛，大原则是如此。那么还有呢，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预言的应验呢有一个原则，我已经提醒过大家，就是说它是双重的应验的形式，这个 twofold。 那一个呢就是所谓近期的应验，这个 immediate fulfillment， 还有一个呢是 remote fulfillment， 就是未来的应验；一个呢是 partial fulfillment， 就是局部的应验；一个是 complete fulfillment。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预言的话，你发现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